三号，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在西方是一个大节，就像我们中国的过新年一样。啊，圣诞节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日子，也是个很快乐的节期。啊，这个节日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好像我们可以去报佳音，我们可以呢交换互送礼物。还有呢可以去旅游因为有好几天的假期特别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呢把过年连在一起可以放一个多礼拜以后呢就可以去裤子了还有呢可以吃圣诞大餐所以呢圣诞节呢大家都长胖了可以说这段时间可以跟家人跟亲戚朋友一同相聚一同的欢乐可以说圣诞节是个非常愉快的日子但是呢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问题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圣诞佳节难免有些人带着伤痛寂寞与失望来度这个圣诞节相信我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人现今正经历着因亲人离去而感到痛苦或者因为流浪在国外好像游子好像扶贫一样感到孤单或者呢你正失业在找工在这个经济不景的这种的情况底下你感觉有很大的压力催逼你使你的心里面不好受对于上面所讲的这人来说圣诞节的确是不好过因为当看到到处都充满了愉快圣诞的气氛的时候更加感觉到诸景伤情感怀深挚而倍感凄凉可以说这些人他们心中很难唱出快乐的歌声反而可能会奏出哀歌各位圣诞节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吗 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庆祝圣诞呢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是全世界的人他为我们而降生所以呢圣诞节当然是为每一个人来预备的在耶稣降生的各种不同的因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很奇妙的歇迹特别是显出了他是顾念那些地位卑微的人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原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天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但是甘愿为了我们而成了贫穷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道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了富足耶稣基督他是富足他拥有一切的荣耀尊贵但是为了我们他道成肉身降在一个马槽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家庭他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小伯利恒他生活在卑微的木匠的家中在人看不上眼的拿撒勒城在那里长大他没有地位没有尊贵但是神却选召了童女由圣灵感应为成为了耶稣的生母的时候他看中了一个人他看中了一个地位卑微的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呢可以说她是当时一个极为平凡的女子她已经许配了给一个穷木匠他的名字叫约瑟不怪乎当他感念神眷顾他的恩典的时候在圣灵的感动下 他写出了非常出名，后世啊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叫做专主颂，颂专主颂，然后颂赞上主的属性的奇妙。那今天专主颂已经成为了普世所熟知的而珍贵的一个诗歌，大家知道非常出名的啊 Messiah， 就是韩德尔的 Messiah 里面的其中一段 Rejoice Greatly 啊，这一段呢就是根据啊这段经文来写成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很想借着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思想玛利亚这个专主颂，看看神如何来顾念这个卑微的玛利亚，并从中我们学习谦卑并且关怀别人的功课。那玛利亚呢，她是从圣灵感应，是因为神纪念她与雅各家还有大卫家所立的约。那神在旧约中所应许的弥赛亚要藉着玛利亚，藉着她而出。那这段经文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以诗歌的题材、诗歌的形式来出现的，可以呢很清楚地分为三段。第一，感谢神的看顾，感谢神的看顾，神顾念卑微的啊，顾念人的卑微，在46-48节这样说：“我心尊主为大。”46节。我心尊主为大，这是我心将主显大的意思，是将荣耀归给神，对神的尊崇，对神的赞美，愿他的名为大。然后这一段里面呢，一个小点就是感恩，基在基础于神的顾念，感恩基础于神的顾念。在48节上半节说，因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那玛利亚他蒙神的拣选，被神看中，在芸芸的众生当中被拣选成为救主的母亲。那按照人堕落的本性，哇，能够成为弥赛亚的生母应该是洋洋自得，感到十分骄傲才对。然而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却说因为她顾念她侍女的卑微。玛利亚她承认这一切临到她身上的恩典都不是她配得的。由此可以看到玛利亚她是个十分谦卑的具有内在美德的女子。那神的顾念是她发出重赞的主要的原因。那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每个人他们都盼望，都等待着弥赛亚的来临，个人对这个弥赛亚的出现的方式都有不同的期待。有人想象弥赛亚呢会裂天而降，有人呢希望他出生在王室里面，啊，是个王子。也有人相信这个弥赛亚他以得胜的君王的啊这样的一个身份来降临，来粉碎当时罗马政权的统治。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是亡国的，所以呢他们盼望这位弥赛亚能够啊带着一个得胜的尊贵的啊这个身份，然后让他们带领他们能够击退罗马帝国的政权，然后建立一个辉煌的以色列国。那谁又想到他却不是这样降临，他是藉着一个卑微的木匠的未婚妻而出。因此呢在天使报信给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有这个事。玛利亚感到自己，我是什么人呢？在社会上地位非常的卑微，毫无可夸之处。他深知道 神如果拣选一个童女，大可以拣选在王宫里面美丽的公主，或者呢在护卫里面的富翁家里面的千金小姐小姐，或者呢拣选一个有学历有权势的一个女子，让这些人能够成为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人。其实当时有名望有学识有地位的人实在非常多，但是神没有拣选那些人，神却拣选了他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女子，生长在一个人看不上眼的拿撒勒，这个拿撒勒城，一切临到他的全因为什么呢？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是神的顾念，是神把他抬举来。弟兄姐妹，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有什么可夸的吗？是不是你比那些不信的人强，比他们好，你的行为比他们好，你的性格比他们好，所以神爱你拣选你成为了他的儿女吗？不是的，神拣选我们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看得起我们。我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第一次回国，有一首诗歌唱的最多的，其中有一句呢就说神从尘土中把我们高举，这首歌就是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爱了我，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充满了整个山河，你的爱曾拯救了多少人，你的爱曾激励我们去生活，谁不向你屈身下拜，谁不向你高唱赞歌，我们伟大的神啊，我们伟大的上帝，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说不尽你的公然，唱不尽你的公义，在这广阔的大地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这首歌很好听，我第一唱的时候我就爱上这首歌经常呢就是背诵这首歌来赞美神。真的，我算什么？神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我们算的什么？神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从尘土中高举，这是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们知道神今天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不是我们比那些不信主的人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神爱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从尘土中被拣选被高举，这是第一个感恩，基于神的顾念。然后第二，感恩基于属灵的眼光，感恩基于属灵的眼光。47-48节下面就说，我灵以我神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想深一层，神这样安排对玛利亚来说并不是太妥当的因为从人的角度，从人的观点来看，这算不了什么样的一个福分。虽然成为了救主的母亲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但是要得着这个福气，这个福分，必须要冒上一个极大的风险。你要知道， 耶稣是从圣灵感应，从一个童贞女而生的，谁知道？可能会忍受别人的指控，还有别人的误会，甚至会根据旧约啊律法，可能以为他犯了奸淫的罪，要用石头打死。一生蒙受不白之冤，所以你知道，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告的时候，玛利亚不敢相信。然后后来天使又对约瑟啊，知他还没跟约瑟讲之前，约瑟有什么反应啊？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要暗暗的休掉她。所以呢，我们看到对玛利亚来说，她要冒一个风险。然而玛利亚啊，在早些时候呢，她听见这个加百列这个天使向她报信，她从开始非常惊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到不理解为什么神要拣选我，还没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怎么可能。但最后玛利亚的反应是怎么样？最后她说，我情愿，她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叫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一章的三十八节。那这个情愿这两个字看似很简单，其实却包含了他要付上极重的代价，为主的缘故，他要摆上一个少女最宝贵的贞洁还有名誉。如果约瑟不理解的话，把他休掉的话，或者呢约瑟更坏啊，要公开他的问题，可能他要用石头打死。玛利亚更进一步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的。那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呢，她不是从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事，从人的眼光去看很难接受，怎么可能，我还没出嫁，怎么可能怀孕呢？但是呢，玛利亚她是从属灵的，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她知道这是神的计划，神要藉着他来成就，来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弥赛亚要从他身上而出，世世代代因救主将来会得到福气，他也成了一个有福的人。因为玛利亚他看到一个深远的一个永恒的价值，不止呢，他不单他愿意接受这一项的安排，更为此他由衷的啊，从心里面发出的称颂赞美，充满了喜乐的情怀，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玛利亚所表现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顺服，可以说是普通人没办法体会的。那这些反应都是因着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属灵的眼光啊，可以说是从一个跟神的关系里面才能够可以看得到的，一般人从肉身上是看不到的。从肉身来说，从世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怎么可能？所以呢，要有属灵的眼光，你才能够看到将来，看到将来神怎么透过你来使用你，来祝福其他的人。大家知道颂赞节听过哈？我在这里也讲过不止一次了。颂赞节他从美国读了那个博士学位，他还拿了奖啊，金钥匙奖。按理来说，如果他留在美国，他可以发财，好多大公司都邀请他留下来，在公司里面啊可以发展，留在美国，然后在一个大公司里面，那前途无限。但是他不留，他不但不留，还要回国。回国更笨，怎么笨法？在船上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证书、金钥匙掉在海里去， 这对我来说都是粪土，不要。他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一生来侍奉神。那在当时那个社会，你知道做一个传道人是什么光景？在那个时代啊，我做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呢，啊，一般人给我们的印象做传道人什么呢？穿的西装要很旧的，那个领带要潮潮的，而且有点脏脏的，啊，都很旧。然后呢，啊，走起路来呢，啊，很土气，很土气的。让人啊，如果你开车，你开宝马，你不行的，你要看 Hyundai， 还要呢，还是二手的。传道人是什么？穷传道，很穷的。所以我们刚出来做传道的70年代的时候，啊，我是70年代末出来做传道人，那个时代在香港做传道人都是穷的，当然现在也不一样了，现在传道人很有钱。那你想想呢，宋尚杰那个年代是解放前的，上世纪30年代的，那就更穷了，对不对？留在美国多好啊，可以发财，前途无限，怎么回国？回国呢，他还不是做自己的本行，他要做穷传道。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他能够看到他将来吗？看不到。人的角度来看，只是一个穷的，将来的生活有问题。但是感谢神，宋尚杰我们知道他把自己奉献给神，给神使用，带来了那个年代中国的教会的大复兴。我知道我好多的老师啊，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啊长辈，他们都是听宋尚杰的布道会决志的，可以说带给一个中国属灵的大复兴。有人说就是因为宋尚杰被神大大使用，带来整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大复兴，就预备了49年以后的苦难。大家知道49年以后中国的苦教会的苦难哈、哦、所以神使用宋尚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啊神所使用的一个大用的器皿。我相信他把那个钥匙掉在那个台的时候，大家都说笨蛋，对不对啊？要他为主活的时候，大家觉得你不可能。所以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不可能看到将来。我弟兄姐妹，神的顾念成了我们重赞主的原因，你是否有不被顾念的感觉呢？你曾否因为老板要薪啊，就是把一个另一个同事升起来啊，提高他的职位，然后呢，你呢不但没有升职，还有也不加薪，你觉得非常委屈，或者呢，你说哎呀，我已经失业了大半年了，我现在都找不到工作，一直祷告神都没有为我安排工作，你是不是觉得好像神不要你，不顾念你呢？又或者你从事的职业，你所住的地位，经常给人看不起，你感觉到好像神没有跟你同在。弟兄姐妹，在你的一些困难的光景里面，你仍然有没有信心相信神他还是顾念你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来学习如何在逆境当中，在困难当中，在人不谅解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仍然称颂神，是从属灵的眼光，用属灵的信心，用观点来衡量周遭的所发生的事。我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个事情临到我们神的儿女都不是偶然的。我在这里也讲过好几次，在一切的苦难里面，神有时候让苦难成为祝福的，苦难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让我们在一切的逆境当中仍然能够有属灵的眼光，看到神仍然顾念我们，我们仍然能够可以向神献上感恩。另一方面，玛利亚深知道她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她愿意付上代价为这个圣诞的啊节的那个主角，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开道路，也是为后世的人而开路。 正因为他将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他的生命就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力量，他里面就产生了喜乐。你也可以试想一下啊，把注意力从自己现在这个好像不如意的光景里面转移，看看神如何能够透过你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有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没路了，哎呀我不能活了，但是其实神会透过你来祝福别人。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名字啊，叫做 Decover 是吗？ Decover 啊，就是一个双没有脚没有腿的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听过他的见证？看人不可能的，没手没脚还能够活吗？但是呢，他能够呢啊，就是走路各方面都行，还可以游泳。他写的书，他做的见证，激励了很多人，特别是对年轻人。所以呢，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些的不如意事，也许神透过我们，让我们学习功课，去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玛利亚，她能够啊，就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她所面对的，然后她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第二个大点，就是她称颂神的全能，称颂神的全能。神要拦阻啊，阻挡骄傲的人，阻挡人的骄傲。49-53节，那这个大点里面的第一个小点就是神的全能成就大事，神的全能能够成就大事，啊，49-50节，那有全能的，啊，就是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就是使到神啊，他自己，玛利亚承认神是有全能的，并且呢，为他成就大事。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那到底神为他成就了什么大事呢？那从下文的50-53节，我们可以找到，他深信神的全能。他将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他所成就的超过人所能想象的。神不但是大能的神，也是怜悯的主。那以色列人蒙恩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可夸之处，乃是因为神主动的怜悯了他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全能的神，他也是怜悯人的主。他的怜悯的对象就是那些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怜悯我们，祝福我们，直到世世代代永不改变。因此呢，我们可以放心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第二，就是神的全能掌管你啊，掌管兴衰，这是51-53节。神的全能掌管兴衰，那他用棒臂施展大能。那神的大能在什么时候上彰显呢？他使有权位的人失位，使富足的人空手而为，而对那些心中毫无敬畏他的，单依靠高位、依靠金钱而不服神权柄的人，神会将他们拉下来，使他们一无所有。啊，这里的有权位啊，52节有权位，53节富足的，以上面啊51节狂傲的人，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不在于权位，有权位也不在于富足，而是在于他们有了权位、有了富足的时候，他们就心高气傲，以为呢，我能够拥有权柄，我拿着我的权位，拿着我的财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用这些来欺压别人。那狂傲的人，他们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态度狂傲，不可一世。 他们认为自己的力量可以胜过创造他们的主，然而他们心中正在胡作非为的时候，就被神的全能所败坏，所坏坏。那世上的人都向往啊权柄，向往高位，希望呢在高往高处爬，谁不希望往高处爬？大家想不想？特别过年啊，我们都是啊恭喜你啊，天天高升，恭喜你发财，是不是啊？特别我们啊中国人，过年见面第一句话，恭喜发财。当官的啊都是高升，人人都想，人往高处，发财并不是坏事，升官也不是坏事，人往上爬，这是正常的心态。但是呢，千万要记得，当你富足的时候，当你高升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了不起。那世人经常当他有了权柄，有了金钱财富，他就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忽略了他在高位里面，他的财富都是神的恩典，神所赐予的。人人在这种的高位富足的时候，就自以为是，不承认神的主权。当我们不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神拦阻骄傲的人，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呢，在追求权位、追求财富的时候，要十分的小心，千万不要骄傲，要谦卑，否则的话，一不小心就很容易陷在网络里面。特别我们在北美，我们的生活很啊、刚刚来的时候很困难，那个时候抓住主，主啊，你要帮助我。但是过了啊、很多年之后，一切都稳定了。房子的卖了也买了，卖了小房子换了大房子，从那个 townhouse 换到detached， 慢慢慢慢，我们就追求这种的物质的享受，慢慢慢慢我们就把神忘了。所以你发现呢，在自由的世界里面，基督徒的心一般来说都是不冷不热，为什么呢？因为不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权力，凭自己的财富，可以享受我想要的东西。弟兄姐妹小心，千万不要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特别有高位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已经当了总裁了CEO 了家里面呢也有钱了，你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意气风发。拿破仑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神是在军队最强的那一方。但是他后来怎么样？他没有真正依靠神，他失败，最后他流放到海岛上。当他流放到那个海岛上的时候，他改变了先前的观点，他就承认人谋算，但是呢神定制。你可以想，你可以谋，但是呢真正成就的、定事情的不是你，是神。拿破仑人生最后的阶段才深深的体会到人的力量有限，但是呢以前他意气风发的时候他没有这样想，但是他失败了，他就想到人真的很有限，神是掌权者，掌权者，神是掌管一切的。我们的一切，世界的大局，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包括我们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呢，神的全能能够掌管兴衰，一切的政治、国家的兴衰都是在神的掌管，不是吴锦涛，也不是习近平，是神，明白吗？不是谁，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不是哪一个当权者，也不是哈帕， 加拿大的总理不是哈佛吗？然后第三个大点，感念神的信实。那神纪念人的抚琴54-55节，那玛利亚她了解神对她个人的眷顾，要借着她来眷顾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来成就更大更深远的计划。神要纪念以色列的苦情，以及他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玛利亚蒙恩是因为神要使他的国家与他的民族能够蒙恩，玛利亚顺服神而付上了代价，恩泽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如果你看旧约，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在旧约的末期，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他们在列邦当中抛来抛去，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土，他们失去了敬拜的中心，这个圣殿被毁。你知道现在耶路撒冷圣殿，原来的圣殿建的是一个清真寺，而圣殿只留下了一个墙叫西墙，他们叫做哭墙，只有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遗址。从马拉基到耶稣降生，这之间有400多年没有神的漠视。在宗教与政治方面，他们都陷在一个极大的黑暗里面。我们可以呢，可能认为呢，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屡次离弃神，他们犯罪而导致的结局。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有神的惩罚当中，但是呢，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没有不顾念他们，神还是遵守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约没有因人的软弱、人的犯罪而废去。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弥赛亚的降临，来成就他这个应许。那这一切都要显明一件事，显明什么事呢？就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是守约的，神是施慈爱的。然而神的守约不一定是叫做我们的时间，而是叫做他的时间。神的时间你知道吗？前两天好多人都说世界末日了，有些人还走到某些地方去等啊，等那个世界末日啊。可能有些人呢进到方舟去了，在中国浙江有26个人真的买定了那个方舟啊，我看那个网上讲的啊，定了那个中国方舟就是等那个世界末日。那人讲的就是沸沸腾腾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不在人的掌控，一切都是神的掌管，是神在当中掌管。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他有他的时间。神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其实一直都眷顾他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亡国了2000多年还可以复国，还有恢复他们的国家，只有以色列。借助神足以证明神是顾念他们，神顾念以色列，让他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好像整个国家陷在一个极大的困难当中，大家都盼望这个弥赛亚早早的降临。而当时有一个人，他就真的见到这个圣婴耶稣基督，他的最终的盼望愿望就达到了。然后呢他就求主释放他安然的去世，因为他看到弥赛亚来了。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5-29节，那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斯冕，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叫律法的规矩来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来，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叫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西缅他是个先知，他知道这个婴孩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世主，神的应许，神的约是永远不落空的。那在等待的时期，虽然有不好受的感觉，但是却要深深的相信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可能我们也在等待，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期望，等待神能够实现，等待神为我们引导前面的道路，等待神为我预备一份理想的工作，等待神他在我身上来彰显他的作为。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必须相信神是永不误事的。啊，弟兄姐妹，在世上有两种人，在世上有两种人是不能向神发出赞美的。哪两种呢？有两种人不能向神发出赞美的。第一种是觉得神并没有解决他的困境，神离他太远了，这种心态就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能够赞美神。哇，真是遥不可及的，神离我太远了，神没有解决我的困境，我现在面对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所以他心中不可能向神发出赞美。第二种人呢，因为他们美好的将来全靠我自己的奋斗努力，与神无关，我不需要向神称赞赞美。那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两种都不是，当然最好是两种都不是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要下面啊，我们要乐意赞美神。那乐意赞美神的人也有两种的。第一种呢，是他认定神是信实可靠的，一切的美善恩典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他认定神是信实可靠的，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美善的恩赐都是神来的。你是不是这样看呢？第二，是他们的生命中处处都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恩典。虽然有时候哎呀等了一段很长时间，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好像没有什么回应，但是他们仍然用信心以盼望去等候，接受神，认定神是信实。这两种你是不是其中一种？盼望我们都不要去前面那两种，我们都是后面那两种。在这个圣诞节，愿意我们都能够从心里面像玛利亚一样来称颂神，专属神。在这个圣诞节中，当如何预备自己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呢？是不是去吃个圣诞大餐，或者呢这个假期去库斯，去游船？这就是有意义呢。曾经有一个牧师，祝他的会众有一个玛利亚式的，有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A Merry Christmas。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呢？第一，你越要感到自己的地位卑微，或者身处困境当中，当承认神是看顾卑微的人的主，称颂神的怜悯，他的看顾，神的全能，还有呢， 神的信实。然后第二，你越身处高位或者富丰富中，当承认自己本来是卑微不配的，一无所有，一切所领受的都是神的恩典。第三，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困境当中，最好不要停留在你自己可怜的光景啊，不要看你现在的苦况，不要看现在的环境如何啊，觉得不如意，要具备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神的心意如何能够借着你来成就。你现在所面对的，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到底要你学个什么功课？环绕你身边一切的其他人，看看哪些人，他们的身心灵啊，他们也陷在苦难当中或者痛苦当中，需要你用主的爱去帮助去关怀他们，然后付上代价，让神的心意成就在你的身上，这样你就可以发出信心的喊声，像玛利亚说，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在这里呢，在这里祝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玛利亚式的 Have a Merry Christmas， 一个玛利亚圣诞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 A Merry Christmas。 很有意思哦，他们我们都有一个啊真正的 Merry Christmas， 快乐的圣诞。最后跟大家思考几个问题好吗？那在这个圣诞节里面，你的心情如何呢？开心？不开心？痛苦？想想大家这个普天同庆的这个佳节里面，你的心情如何？第二，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神一直在看顾着你？有没有感觉？还是觉得神离你很远很远？祷告没有回应，看不见神对你的看顾。第三，你乐意向神发出，你是啊，乐意向神发出赞美的那种人吗？刚才有两种人，对不对？一种是不愿意发啊，不能发赞美的；一种呢是能够发赞美的。那你是哪一种呢？最后，你愿意有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吗 ？Merry Christmas！ 盼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玛利亚式的圣诞是怎么样的？啊，在卑微当中仍然承认主的看顾，在高位，在一切的丰富里面承认一切都是恩典，在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不要停留在这种的可怜的情况里面，要凭信心来依靠神，盼望我们能够啊，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快乐的圣诞。在这里再一次祝大家有一个 Merry Christmas。 回应啊我给你们 Merry Christmas， 你们都不回应给我，都是你们有 Merry Christmas。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在这个圣诞节我们如此的来思想你的恩典，看到玛利亚，她虽然是个卑微的人，面对啊这突然袭来的啊一个信息，但是她能够顺服，能够发出这个断主重颂，我们看到她的卑微，她的谦卑，她的顺服，她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愿意真的有啊，像玛利亚一样的一个心情，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喜乐，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里面，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快乐的圣诞。感谢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